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一起来研习圣经神的话语。我是李崇恩，崇恩都安排了跟弟兄姊妹呢一起来研习旧约圣经当中的民数记。民数记的研习讲解呢共有14讲，今天就是这个有关学习的最后一讲啊，第14讲。而之前在13讲的内容当中呢，已经先后与弟兄姊妹呢简单扼要的看过了民数记前后共有36章经文，就把它分成不同的段落，每一个段落的不同的重点呢都曾经在节目课程当中呢与你分享。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作为民数记的这个学习的一次的总结。那个总结的主题呢就是40年的旷野学堂，到底以色列人在民数记所记载的内容那段旷野漂流的日子当中，如果作为一个学习的过程，他们到底学了什么呢？那这大约40年的旷野学堂的日子经验，对今天我们基督徒又可以有什么学习呢？欢迎听众朋友弟兄姊妹用心来收听今天民数记李崇恩为你主持的最后一讲第14讲的内容。
民数记李崇恩老师主讲。
在人生当中呢，我们总会经历到不同的相遇，而透过不同的相遇呢，也就产生了不同的化学作用。例如说，我们跟不同的人有相遇的时候呢，就会建立一些新的关系。我们跟不同的概念相遇的时候呢，很有可能会改变我们之前的想法，我们过去的态度。也有一些概念呢，可能令我们感觉到相当的惊讶，难以接受的。至于说到人跟上帝相遇的时候呢，我们会感觉到更多爱的恩典，体会呢主恩的滋味。而我们的生命因着与神相遇，因着认识神呢，又可以从罪恶当中得着释放。就在这些不同类型的相遇当中呢，我们都在学习学到不同的功课，而这些功课呢，能够帮助我们成长，让我们变得更加的成熟，更能够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在刚过去的民数记研习13讲的内容里面，我们先后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的经历，旷野成为了他们的学校。他们在旷野当中跟外在的环境相遇，跟不同的人事来相遇，当然更重要就是与神相遇。就在这样的几十年的历程当中呢，以色列人的生命经历到从主而来的塑造。那这样的一段人生的经历呢，其实也可以成为今天我们基督徒学习的内容。来到了民数记的最后一讲呢，崇恩很希望我们可以善用今天的时间，重温以色列民他们在旷野当中一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功课。说到功课的时候呢，第一部分让我们学习跟生命有关的功课，跟生命有关的功课。 从神的角度来看，以色列民的这一段旅程呢，基本上只有三个地点。第一个地点就是埃及，表面看来好像是稳妥的，但在这里百姓像奴隶一般的被捆锁。第二个地点呢，就是迦南美地，这是神要赐给以色列人的一片应许之地。好了，第三个地点呢，就是埃及与迦南之间所经历到的旷野生活的这个地点，旷野代表了不信的、惩罚的这样的经历。当中呢，看起来好像并没有什么特别美好的事物和经验。那么以色列民在旷野的经历究竟让他们可以学到什么跟生命有关的功课呢？我们可以借着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第一章到第五章了解这方面的道理，透过一个对比参照，去让我们更了解旷野生活的功课。其实以色列民透过从神而来的恩典和能力开始离开埃及地的那一刻开始呢，他们就正式展开了跟随主的一个生命历程。就像我们基督徒我们开始了新的生命，与神有关系之后那一段生命成长的历程。我们只要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羔羊，并且把生命交托给他，那我们就可以经历到这一份新的生命。但是基督徒生命其中一个重点呢，就是要尽快地进入属于我们的属灵产业当中。假设我们就在旷野，那当我们的生命走到加迪斯巴尼亚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相信神的话语，并且凭着信心进入神赐给我们的产业当中，不用害怕那些什么巨人呢、敌人呢、高大的城墙啊，还有不要惧怕自己的软弱和微小。我们需要的就是与加勒与约书亚可以呢异口同声地说，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就正如希伯来书四章三节所说的，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我们知道以色列民到达加迪斯巴尼亚之前呢，上帝让他们经历了不同的试炼。对于渴望成长的人来说，拥有一定的旷野漂流经验呢，这是一件好事可以帮助人成长的。但是耶和华神也并不希望他的子民一直就停留在旷野当中。虽然我们必须学习不同的功课，但是我们从基督里所领受的产业得到了之后，我们要继续的向前走，学习更多，学习更大的相关的生命功课。上帝知道我们需要接受怎样的试炼，也清楚明白我们适合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之下来接受相关的试炼。神甚至知道我们需要经历多久的时间才算足够。那常常呢，我们看到上帝呢不断地在教导那些愿意学习和愿意成长的人。我们在生命的旅途当中呢，也必须清楚自己是正在跟随耶和华的。当然重点是让神走在我们的前头。我们千万不要学习以色列民，总是回头眷恋过去在埃及为奴之地的生活。诗篇三十四篇八节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好，说过旷野学堂让我们学习跟生命相关的功课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学堂可以继续学习的就是与上帝有关的功课，学习与上帝有关的功课。透过民数记的记载，我们了解到 以色列民呢基本上重复犯了三个相同的错误。第一个错误就是他们眷恋昔日在埃及地的日子，甚至呢还荣耀埃及地的荣美啊，觉得呢这是应该回去拥有的事情。第二方面的错误就是他们一直抱怨自己在旷野生活的处境。第三个错误，他们流于自我，只是着眼在个人的欲望上。以色列民他们需要做的是全然去仰望全能的真神，并且信靠神能够带领整个民族去经历重重难关。如果今天我们对信仰也不过是流于在头脑上的认识，只是背诵很多圣经经文，学到不同的侍奉技巧，但是我们的学习没有在生命生活当中去应用带来改变的话，那这一类没有实践的信仰呢，其实还是死的。我们没有办法学会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所以我们必须把整个学习和成长的过程呢交在神的手中。上帝一直期望我们的成长，我们的性情能够像耶稣一样，所以呢他就安排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体验生活，也见证神的真实荣美。上帝又因为我们的好处，也为了他的荣耀，叫万事互相效力。透过耶稣基督的启示，我们要学习属神的知识，生命才会长进，否则的话没有办法在恩典里头保持成长的。好，我们到底要怎样的来认识上帝呢？我们可以从个人的默想、集体的敬拜，还有呢学习神的话语这些方面呢来认识主，也可以透过个人的经验还有别人的见证来认识主。以色列民他们在旷野的旅程当中呢，明白到上帝的爱、上帝的关怀，不过呢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善忘，常常会忘记，并且呢也不是哈一直相信主对他们的爱那样的深、那样的真。以色列人呢常常会发出问题说，我们要吃什么呢？我们要喝什么呢？关心的只是自己哈身体的、生活的那些的需用，其实他们更需要的是彼此提醒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位置。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上也需要了解，神呢是一个不断给予我们新开始的神。就像以色列民多次的怀疑、多次的叛逆神，这些都是令人难过的，但让我们感觉到感恩的就是上帝一次又一次让他们可以重新开始，并且鼓励他们继续前进，进入已经应许赐给他们的产业。而在前往应许之地的道路上呢，也曾经有一些以色列民因着背叛神而死去的，但是神的恩典宽恕了这个民族，仍然让新一代的以色列民出发前往应许之地。上帝在管制着他的百姓，也让他们承受犯罪之后的责任与后果。那从这件事情当中呢，我们要学会顺服上帝旨意的重要性，千万不要试图违抗神的意思。
民数记九章十八节，以色列人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云彩在帐幕上停住几时，他们就驻营几时。
我们先后谈过了学习与生命相关的功课，还有学习与上帝有关的功课。好了，第三方面在旷野学堂的学习呢，就是学习跟自己有关的功课。学习跟自己有关的功课，当我们来研读民数记的时候呢，可能啊，你也会因着以色列民的所作所为感觉到生气，而且你也大概不能明白，既然上帝这样爱我们，为什么有人仍然要叛逆上帝呢？那有时候我们有这样的怀疑质问，但只要我们看看自己的情况，你可能也立刻有所反省，要向神认罪了。因为你会发现到，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会像当年的以色列民一样，犯上相同的错误，会得罪上帝的。人呢，并不喜欢面对自己的本相的，不想去面对真实的自己，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会选择逃避来面对自己的本相，会制造借口，为着自己的罪来进行辩护，甚至呢，他们会埋怨别人。所以能够像大卫一样，写出诗篇51篇向神认罪的这样的诗歌，这样的态度来的基督徒呢，我们数一数，可能为数不多的。所以也难怪为什么大卫是合神心意。那以色列民的经验就提醒我们，我们都必须明白到自己有罪，自己堕落的本性。我们常常有一种倾向，就是抗拒神的旨意。如果我们能够早一点承认自己的软弱，那么在人生的路程上呢，可能会变得更加轻省了。彼得承认自己是罪人，保罗也曾经说他里面没有良善。那我们的主也教导我们，心灵固然愿意，但人的肉体却会软弱。另一个我们能够学习到关于自己的功课呢，就是人往往呢并不会享受生命的改变，相反的，会因为生命改变呢感觉到不安。那以色列民他们在旷野感到呢口渴，又经历仇敌的追杀，那他们就开始怀疑了，我们的领袖到底在干什么呢？人总是希望自己生活在一个安全地带，逃避任何改变。我们完全忘记了，那这些改变呢，是从神而来的，并且呢，要借着这些的改变，塑造我们的个性，帮助我们成长。另一方面，以色列民没有学会成长进步的另一个功课呢，就是他们沉溺在埋怨和批评当中。人总喜欢为着自己的际遇不好呢，就发出抱怨，抱怨天，抱怨地，抱怨神，但从来呢不懂得感恩，所以这样的心态显出人的骄傲、不信，还有缺乏忍耐。只要我们学会赞美神、信靠神，而且愿意等候神的旨意成就，那我们就会成长得更快，而痛苦的经历呢，也自然会减少了。第四方面，透过旷野学堂，让我们来学习跟信心有关的功课吧。生命是以信心来打造的一段旅程。事实上呢，每个人都要信靠某些人、某些事来建造生活的。而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的分别，乃是在于我们信靠着不同的对象而已。基督徒把信心放在上帝和上帝的话语之上，至于非基督徒呢，就相信自己的经验、能力，相信金钱，甚至呢，相信自己的朋友其他人的力量。以色列人的一个坏习惯呢， 就是以他们的眼目来指导前行，而不是靠着信心凭信前行。他们往往因为对上帝缺乏信心，以致呢整个国家民族呢陷入危机。那举例来说，耶和华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带领出来释放出来，过了不久呢，百姓就站在红海海边怕得发抖啊，喊着说我们要回去埃及，因为他们不太相信拯救他们离开埃及的上帝，更不相信这位神能够完成这样的任务，带领他们渡过红海。然而我们要相信的就是，上帝开始一项工作的时候呢，他必定会亲自成全的。所以真正的信心就是说，无论我们看见什么，感觉到什么，或者发生什么，我们都继续信靠上帝。以色列民早就已经得到一切的凭据，就是说上帝真的关心他们，上帝有力量释放他们，保护他们，然后把他们带领到应许之地。那为什么他们仍然要怀疑上帝呢？我们一旦选择了信靠上帝，要为永恒的价值而活的时候呢，那剩下来我们要做的事就是，无论我们身边的环境到底怎样，神都会帮助我们看见那不可看见的，成就那我们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就像多马看见复活的主耶稣触摸过他钉痕的手的时候呢，耶稣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如果我们希望信心能够不断的增长呢，就必须首先培养我们的信心。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从圣经的教导来学习关于信心的功课。罗马书10:17这样说，信是从听到而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我们可以想象啊，信心呢就像我们手臂的肌肉，如果缺乏锻炼呢，肌肉就很自然会失去力量了。那生命中的每一个试炼都是在宣告上帝应许我们的不同的机会，并且呢我们要信靠神，因为他拥有解决问题的方法。最后让我们透过旷野学堂来学习呢跟信徒有关的功课吧。跟信徒有关的功课，上帝希望他所有的儿女呢都是信靠神的，而且神也可以信靠他的。不过我们看到哈，像摩西、亚伦也先后呢令上帝失望过，不过呢神仍然选择信任他们，因为有信心和有勇气的人才能够成为耶和华去信赖的人。今天我们也可以做出一个选择，我们与大多数未信的人同行，然后损失了从神而来的至善，一生活在抱怨当中呢？或者我们敢于跟少数人走在一起，继续勇敢地去信靠神，跟从主的命令呢？我们可以渴求过着舒适的生活，也可以渴望面对不同的挑战。我们可以选择往后看，眷恋世俗的安乐生活。相反的，我们也可以选择向前看，盼望着属灵生命在前面日子要经历的成长。我们可以选择一直活在不信的、自私的、叛逆的旷野漂流日子当中。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就是要在征战和试炼当中呢奋力进入应许之地，信靠主能够带领我们得胜。神爱我们，给了我们自由的意志，那我们怎样从民数记的教训当中学到生命成长的功课呢？ 我们又怎样从中学到顺服和依靠神的功课呢？那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怎样的属灵光景当中呢？你可以自己认真的来想一想，到底是像以色列民一样的叛逆和自义呢，还是你像摩西一样的向主尽忠，一心来侍奉他呢？在民数记的最后一集这个研习讲解当中，崇恩就很希望哈、收听节目的弟兄姊妹能够借着这书卷从中学习，得到反省，并且努力寻求跟主有所结连，就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一样，能够呢多结出果子，活出荣耀神的生命，并且呢这个结果呢是会更多的。那良友电台今年2012年的广播主题就是新一片天，所以恳求主借着民数记来打开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信徒属灵生命的新一片天，是借着顺服信靠走出的人生道路新的阶段。诗篇51篇10节让我们用这一节经文呢作为有关民数记的学习总结吧。诗篇51篇10节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谢谢弟兄姊妹收听民数记的研习。那么14讲的内容呢，崇恩已经先后跟你分享过了。听了之后有什么学习的心得，有什么回应分享或者是提问的话呢，欢迎向崇恩提出。你可以发电邮到 ezhendaohlingyou.net 真道@良友.net。真道分解与你共勉，读经生活天天操练，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心。